圣节，祝各位师兄节日快乐。今天我们一起这个学习的呢是，有个师兄整理的关于老人的楞严要解的那一部分，就是学习观照那一部分。下面就开始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老人的开示。开始这一部分呢，我讲这个观念识吧，就是我们主要讨论的观照。因为希望本身就是观照。我先把老人的这个开示这一部分呢先念一下。我们修行的人不许压念不起，念头来了，念佛的人把佛号提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就把妄念转了。而参禅的人呢一起疑问这是什么呢，就这样当头一棒，这个念头就没了。因为真心说是一物即不中，无论你怎么说，无论你怎样描述，都无法表示它。那该如何做呢？只要我们能息下妄心，就可以证道。如果修行人不把握这个关键，那么念念修行，念念造生死，永远也解脱不了。修行人要懂得这个道理，并按这个道理脚踏实地的去做，息下诸缘，就可以证得大道了。这一部分呢是老人的开示，很浅显啊，说的也比较直白啊。那么这里面，提个问题来说，大家说我们修行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走上了修行之路，这个最关键的地方啊，失去了这个关键呢，我们就没有了这个，就是说诀窍。就是抓住了关键，也就抓住了重点，就是我们修行的关键是什么。如果有其他的师兄来问各位师兄的话，你们又怎么回答呢？是吧？老人在这一段里面呢指出了这个修行的关键，实际上我们也就是找到了用功夫的诀窍，用功夫的诀窍。所以呢这一个我们修行的关键，也就是说这个穴位或者是这个钥匙孔在哪个地方，大家说呢这个关键是啥呢？这个修行的关键是啥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那这个关键是啥？因为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修行，那这个关键是啥？大家能从这一段里把它选出来吗？或者挑出来吗？这个大家可以结合这一句话，就是老人说如果修行人不把握这个关键，那么这个关键是啥呢？不把握这个关键，就上面说的这个关键，上面我们把这个往上面一推，可以推出来了，只要我们能息下妄心，就可以证到这个真心。这样的话，这个是关键，那这个是关键，就是息下妄心证到真心，抓住这个关键，是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出来了。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再对同行的佛友里面来讨论修行，那知道了这个关键了，就离不开这个关键。也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是啥呢？我们这么还要在工作之外还要再辛苦些啥事？为啥呢？是为了最长远的一个目标，是了生死。那生死的是谁？就是我们说的了生死，这个生死的是谁呀？是吧？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找到了这个根源，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死不是这个肉体在生死，是吧？这一个是个这一百多斤肉，这个只是个房子，也就是说我们说是第八识有个轮回，那么这一个了生死实际上要了这一个，是吧？这一个是能推得出来的。也就是说说白了，就是那个第八识，就是我们出生的，就是说那念头吧，就是妄念吧。所以说修行的关键，我们自然也就找到了根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妄念，就是这个妄念。我们说要切断轮回，那就是切断这个妄念。也就是说就这样的话，我们说修行的关键就找到了找到了。也就是说我们将来要了生死，是我们要在当下去截断这一个什么妄念的轮回，就是我们所说的将来了生死，就是我们在当下要了生死，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关键。就是说如果不是截断这一个妄念，那其他的都叫方便了。就是说没有找到这个钥匙孔没有找到这个钥匙孔都是方便， 啊，的目的呢，还是最终要找到这个关键，打开这个生死的这把锁的钥匙。这个钥匙孔就是妄念，是因为妄念是这个第八识在生死，所以说啊，是我们的念念修行，我们的这一个念念修行是截断妄念，因为这一个妄念本身是造生死。这样大家也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观照了，这样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观照，就是这就是我们切断轮回，就是我们现在的切断轮回。切断轮回就是了了生死，是吧？至少了了分段生死。那这样的话，这样我们用功这个修行的关键，老人在这一段里面呢就说得很清楚了啊，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必须找到这一个让我们漂流的这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第八识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妄念，然后把这个要把它抓住，要把它截断。所以说呢，这个办法呢就是第一段所说的，我们这个怎么样把这个吸下这个妄念，也就是说说了一个方法，包括念佛啦，包括参禅啦，等等等等，那就是要截断这个。好了，那我们就明确的可以这个办法就找出来了。这个关键就是要转念，或者叫观照都行，就是转那个妄念。就是我们为什么观照，我们为什么要在当下做这个截断这个念头的功夫，我们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容易理解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说什么叫观照这个概念至少大体上也能推出来了吧。观照的目标是啥，观照的目的是啥，观照的效果是啥，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了生死，这就是很清楚的让我们在实时地去截断这一个，不跟这个妄念跑啊，不跟这个妄念头。那当然了，第一句话也就是说是我们不是把这个妄念要压死它啊，我们不是要灭掉它，我们也不对治它，我们用的是就是转，就是把它转换过来，转换过来，用转换的方法。所以说我们用的这个转，把这个妄念转了，老人用那个词儿就是说就把这个妄念转了啊，转过来。我们坐上是用，我们打坐的时候是用什么，是用咒语转，是吧？我们坐下的时候用其他的各种方法是不跟着妄念跑，实际上也是照样的转。好了，那这一个应该是清楚了啊，这就可能这就是一点理吧啊，把这个理念搞清楚的啊，把这个理念搞清楚的。那老人说修行人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并按这个道理脚踏实地的去做啊，更难的是去做，更难的是去做啊，因为这个念头由于这个历劫以来嘛啊，你断了之后它要再泛起啊，这个本身妄念呢念念相续啊。曾经这个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几念几相，几时也？弥勒言，举手弹指之轻，32亿100千念。这是菩萨出胎经里面的，我找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念，这个念念相续，就是说一秒是四弹指，一秒啊，弹指啊，一秒就是我们说的一秒钟啊，我们停一秒相当于四弹指，就这样说，连着弹这样四下，这才是一秒。但是那个念头啊有32亿100千念，有32亿100千念，你看看啊。所以这是要去做啊，要去做这功夫的。那就是说不要压这个念头，压也压不住啊。有的师兄可能会一念断处的时候，他自己用压念的办法呢，他来一念断处。大家想一想，我当下我一念头一不响，这一种我先把念头止住，摁住它，这个念是不是断了呢？他摁住了那个起的念，但是他这个摁住的摁住这个念呢没有断，所以呢这根本不是一念断处啊，因为他那个摁念的念呢也是念啊，所以说并没有真正的断。所以说有些师兄甚至靠这么看天空，什么有愣神儿， 有意识的去愣神，实际上都是有意识的，就是用念头去压念头的，这些呢都不是一念断处啊，不要去做这种功夫了啊，就去老老实实的去脚踏实地的啊去做就行了，在坐上那种持咒啊，不要有意识的我突然停咒，好像突然一停好像念断了似的，不要做这些功夫了啊，因为你用一个念再去压一个念的啊，所以说老人说的第一句话，不要压念不起，我们就去转就行了，不是用压念的办法，是用转念的办法，就是说我们的了了分明，我们念咒的时候能不能了了分明啊？并不是说一念断处非那个时候了了分明，我们念咒的时候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的了了分明啊。老人说了用转念的办法，不要压，不要去压啊，这是说这一点哈，因为这个细念太细了，所以说只是说再提醒一下哈。另外一个问题大家来回答，这个念佛，念佛是不是观照啊，这就在另外的扯一下，就是念佛是不是观照。那从第一段里边大家来看啊，念头来了，念佛的人把佛号提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就把妄念转了，也就是说念佛如果是这种念法，它就是观照，它就是转了那个不跟妄念跑了啊。但是有的人念佛啊，他不一定是这个转妄念的，因为他是用佛号是干什么念佛的呢，他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目的用的工具不一样啊，他不是为了截断什么妄念，他就是要念念相应呢啊，目的还是就是只是为了西方啊，只是为了西方啊，这个时候要给他再说一点，就是说啊，念佛也可以当作观照啊，截断妄念，截断了妄念呢，当下就是净土啊，当下就是往生，你要这样说开去，那就是实相观照了啊。那当然了，所以说念佛是不是观照这个话题啊啊，这一个只是这么一说啊啊，大家也不用太较真，我们在这里学的呢是把念佛当观照来用的啊，就是截断妄念的，截断妄念的，这就是老人所说的净念相继，净念相继啊，这个净念。好，这一个这一部分第一个这个学完了啊，也算是我的学习说完了，大家有要讨论的话题可以打字哈啊。这一段的关键词呢就是息下妄念，就是为什么希望，为什么转念和观照。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啊下一段的学习，大家可以随时打字哈啊。第一段呢挑选出一个关键词来，就叫正体或者叫见性啊。先念一下老人的开示啊，看看能不能找个帮忙的。哎，邵师兄在线吗？啊，找个念的好听一点的哦。哎，好，谢谢邵师兄。
关键词二，正体。我们要想亲证这个本体，就必须放舍一切贪求，不住一切形象，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密，渐渐脱离妄想执着，心应该是辽阔或者开阔，如同虚空，进而豁然打破这个虚空，就会亲证本体，亲见本来面目，那就是见到了。再进一步，这变动不息，来去不停，分段生死的课程，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不生不灭，不生不是死死的不生，生生不息就是不生，因其不生故也不灭。阿弥陀佛，请王师兄。
好的，谢谢，谢谢邵师兄。这个大家先看，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段啊，就是我们要来见性的话怎么办呢？大家必须要放下一切贪求哈。不执着这些形象，这些方法呢，或者是念佛，或者是参禅，或者是修密，这些呢，它的方法是什么呢？都是为了截断了这个妄念之后，就是脱离了这个妄想执着，在这个时候呢，心同虚空，如果有空的感觉呢，进而把这个空也要打破啊，然后呢，就会亲证本来，就是亲见本体了，这就是见性见道了，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呢，就是再进一步，再进一步，见到了还怎么进步呢？好，这变动不息，来去不停，分段生死的课程，就是这些来来去去动的，有生灭的这些东西，啊，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个时候，这就是在这个时候说的进一步哈，进一步。如来藏这个不生不灭，不生不死啊，这个不死的，不是死的不生哈，生生不息啊，就是不生，因其不生，故也不灭。好，那这就是，这样我们看这个正气这一段，老人开示这一段，通过不断的我们的观照，或者是就是说目的，离开了这些妄想执着，我们第一个目标达到了，我们了生死的第一个目标见道，啊，见道，就是说。我彻底了生死，那么我们第一个目标至少能达到正体啊，就是我们观照呢，通过见性前的观照可以达到见性，可以先到了这一个第一个见道，知道我们的观照了哈，知道这些作用了。这里面的一个描述，这是一个描述哈，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有空的感觉，比如说坐上没有手了，或者没有身体了，要把这个虚空呢也要打破，还要继续那个空不是哈，进而豁然要打破这个虚空哈，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正本来面目了啊，见到就是打开一线啊，打开一线，但要反过头来，或者说是再进一步，如果认为那个打破了虚空那个，或者是那个。反过了再进一步哈，一定要再进一步，要不然死在那个光影里边，这样就坏了啊！要回过头来，再进一步，然后就是老人所说的反过头来啊，这变动不息，来去不停，分段生死的课程，这些课程呢，就是我们现在种种的啊，这些一切相啊，山河大地啊，比喻成客和主是相对的啊。这些原来他们都不再是客了，他们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当然，你那个身体呢，也当然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原来这些都是如如不动的，啊，你到哪儿还在去找个生死呢？这个时候一下子明白了，啊，原来这些动动，啊，来来去去的，这些原来生死轮回的。原来是本无生死啊，原来是不生不灭的，包括这个身体种种。这个时候了，明白了，哦，生生不息就是不生，因其不生，所以故也说，也就是说不灭啊，就是说他这个明白了这个真相了，他再观照，他就不像原来的总要去找个东西，或者去对峙一个东西去了啊，他就不是那么费劲了。啊，要提起来啊，要努力的，有时候提起来，这个时候他就轻松了。他原来明白了，原来是放下。哦，这观照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这个明白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啊，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就为什么要明心见性的原因。为什么要明心？这里面呢，也就是说，关键的这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共同要学习的是第二段老人的提醒，老人的提醒。就是说要再进一步，要明白啊，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些就是来去不停的，这些原来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原来这些就是它的妙用啊，看着它也好像有生灭不停，有轮转，是吧？这个实际上这就是它的妙用，它实际上生而不生，这个时候清净体证到了啊，所以才说呢，遇事本来面，青山白云中，啊，不妨去来，不妨来去，啊，这个本来面，青山白云中，实际上这也就是说，山虽然还是那个山，但已经不是原来一些现象当中的那个山了，啊，我们仍然穿的还是那个鞋，还是那件衣服，但是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为什么呢？我们的心变了。这个肉体啊，只是个房子，只是个架构，现在寄应在这儿啊。但是主人公这个时候有了，不再是客了啊，不再是臣了，心态变了啊，心态变了。 这是明白了这个真如之性吧，啊，就是如来藏的妙真如性。所以说这个时候理解到这个本质无生，那何必还有依托呢？啊，本质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啊，明白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来来去去，啊，虽然是不妨来去，但是知道它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当然了，将来还会有再有妄念起来，所以那我们就叫修行嘛，啊，但是知道了这回事了，知道了这回事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要明白了这个自性，悟到了这即是法身，那么本来就是无生，那也就没有什么太依赖于什么依托了啊。这是这一个，就是追老人的第二段话，就是当某个师兄说见性啊或者见道这个描述的时候啊，要让他啊，就是说或者是说要再进一步啊，打开一线啊，或者在门缝里看到，那还需要再进一步啊，还需要再进一步。下面呢，这个还有一小段，这个邵师兄今天，邵师兄请读。
所以这个真心并不需要诸位费多大力气，只要回光返照，当下就是。只是诸位要有福报。什么福报呢？要敢肯定，哦，这就是真心，毫无疑虑，这就是多生力劫所培养的善根福德。阿弥陀佛，请王师兄。
好，谢谢赵师兄哈，这个就难了，这个就难了。难在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当下回光返照，我们只要当下回，就是说那问一下，比如说谁在修行，谁无生啊，谁见性啊，你问一下自己，谁见性啊，谁有生死啊，你找不到啊。这就是回光返照，在回光返照的时候当下是吗？啊，我们不认这个肉体的时候，这是吗？真的这个就是吗？啊，这个就是啊，还需要有福报，要敢肯定啊，要敢肯定。那是说，哎呀，我也啃了之后还是有疑，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是说还要再打打坐，继续这修行嘛啊。一旦真的这个疑根顿断，也会明白，果然如此，这个也强按牛头也勉强不得啊，也勉强不得。我们当初啊，大家都是这么修行过来的啊。而且还是要修的，这个牵住啊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方便法啊，这个方便法。我们原来的时候看，甚至在牵住刚开始修六字明的时候就读过老人的开示，老人也一再的指示，甚至一再的指指，对吧？这个有时候不管用啊，啊，就用这句话怎么说啊，就说我们的善根福德还不够啊，善根福德还不够，就是这样说的。啊，没有像啊六祖慧能大师是吧？一闻啊即悟，没错，就用这种说法吧，就用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回光返照吧，啊，不断的回光返照，这个方法总是有了。回光返照就是观照嘛，啊，就是截断妄念，截断妄念，啊，截断的妄念是什么？啊，截断的妄念是什么？我们学习下一段。啊，请邵师兄给读一下。
时时空寂灵芝，而又不住空寂灵芝。假如住在空寂灵芝上，还是有所住，还是妄想心，因为你还有空寂灵芝之心在。在禅宗里，这就叫圣堕，堕落在圣位上，还是有生死。我们说要归无所得，任何事都不可得，归无所得正是大德。阿弥陀佛，请王师兄。
好，谢谢。什么是空寂呀？时时空寂灵芝，什么是空寂呀？这个空寂啊，空寂，这个里面呢，就是 我觉得啊，我的这个理解，我对这个空寂啊，我觉得用《楞严经》的一句话来解释可能是比较好啊，解释觉得比较好，所以我把它找到贴过来，贴过来这一段，大家来一起学习一下。不是非常严格哈，只是借用一下《楞严经》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啊，就是那些大众们听到佛的开示之后啊，那些楞严会上的那些听众们啊，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是菩提妙明圆心。心经遍缘，含果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心，犹比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若存若亡，如占巨海，流溢浮欧，起灭无从。当时楞严会上的那些眷属们，或者是这个听众们啊，经过佛的开示啊，顿见十方虚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是不是他们一下子都天眼开了呢？我的理解并不是这样的哈、啊，这种心态在就是正体见性之后，十方虚空顿在就是心同十方嘛，心同十方，那手中再看看十方虚空，就像都在心里，一切世间都是妙明真心啊。这个时候呢，心周遍法界，含果十方。反过来再看看这堆肉啊，又比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若存若亡，若就好像一个大海里面什么飘着一个浮欧啊，浮着一个泡，起灭无从啊。这就是这种心态，它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受啊，正受，正受，不是一种妄念的感觉，是一种正受。就是在正体之后，或者在明心见性见道之后呢，啊，心里的那种亮堂堂的感觉啊，山河大地尽如来，再也不认这一堆肉了，是自己啊。反观这堆肉啊，就这么在这儿，就像十方虚空当中的一个微尘啊，啊，再也不认识这一个认色身这个为我了啊，这个心同法界。周遍法界嘛，啊，就叫心经遍缘，含果十方。这种心态的正受，是不是就像我们上一段前面所学的，再进一步，啊，一下子就明白了，再进一步就是山河大地尽如来。嗯，这是空寂。那么现在呢，老人又说了，要时时空寂，时时空寂，就是说时时的不要再认我们这个色身了，啊。老人在这个大手印和其他的开示里面呢，有时候经常引用这个话，这个话是归峰宗密大师的一段话，他说，但可以什么呢，以空寂为自体，勿认色身，以灵知为自心，勿认妄念。这是归峰宗密大师的，老人也有详细的解释，也曾经说过啊，后边的有解释的，就是那个时候做到了这些，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即黎明中时，自然业不能信，虽有中因，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解脱。就是我们现在这些练这种观照啊，啊，时时的空寂灵知，就是说这个观照的这种正受啊，实际上就是这一种正受，就是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观照啊，心同虚方，心同虚空嘛，啊，一放下，心同虚空。这就是空寂嘛，这个时候就不再认这个色身了嘛。如果见性，那当然知道朗然现前，朗然现前了，当然就不认妄念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根本就没必要去截断妄念了，因为已经以灵智为之心了嘛。所以这个时候的观照是不会针对对治妄念的，不会再对治妄念了。所以也就反过来来说，妄念就是它起，那也不会随它了，不会跟它跑，主要这个意思哈。那这个随意解脱是不是了生死了呢？那这个你已经就是决定了这个分段生死啊，这一段可以决定投生投胎，不跟他跑吗？啊，在 六道轮回当中呢已经决定了不投胎，也或者就是说是不跟他跑，天上人间呢就是我可以选，我就不去那个六那道啊，我就可以选了，因为能做到不跟妄念跑，因为你已经能做到不跟妄念跑了，他这个投胎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能决定的。因为将来呢我们首先在这个投胎这一关要截断它，就是不跟妄念跑，就这一点到那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当然了要再细的话投胎之后还有助因之谜、出胎之谜等等啊，还没有真正的了，还没有真正的了生死，还没有真正的了生死，只是说我在投胎这个，在即使将来有中阴了，就是没修行成就，因为成就的人，真正成就的人不经历中阴嘛，啊，就是没有修行成就，但是我能做到不跟妄念跑，在那个时候它就起作用了，我就能决定了，所以说天上人间呢就可以随意寄托了。所以这一种我们的观照，平时的观照就是实际上就是这种，就是以空寂为自体，不认色身，啊。当然了，朗然现前，临然一觉，朗然现前，他也不认妄念，这样自然不跟着妄念跑了。所以老人者说着时时空寂灵知，时时空寂灵知。后边还有一句话叫做，老人说又不住空寂灵知，那这个功夫就深了，就是至少要能做到了时时空寂灵知。做到了之后，后边还有个功夫，就是又不住空寂灵知，那就更细了。如果说我们连空寂灵知都现在还做不到，那还谈不到后边的一步，就叫不住空寂灵知啊。这个是这样的啊，就像我们说了不可得一样，你还没有证到那一个，你就直接了不可得，这个可能是虚假的了啊。这个意思就说，那么是不是这样也可以往生极乐呢？是的，是的啊。修行人成就的话，这个时候是不经历中阴呢，就可以往生极乐。就是他那个时候在可以正念现前啊，凭着愿力也可以往生极乐，是的，可以往生极乐，这也是这个功夫，这是这样的。如果是这个住啊，就是不要住在上面，这个呢并不是我觉得还有情况吧，分情况的。功夫保证成熟了，自然就到任了，是吧？自然就到任了，这个住并不是不住这个住。住在上面的意思啊，就是他心里他老是有那回事，就是有这个概念或者有意的啊。如果真放下了，那就是空寂了啊，也就是灵知了。所以说这是这样的。最后这个老人说，这些事儿啊都不可得啊，归无所得，无所得才是得，才叫大的啊，真正的无所得。实际上这个无所得是啥呢？就是无所住嘛，啊，就是无所住。那么下面我们再学学另外一段老人的开示，无所住啊。一说这个，大家实际上每个人都能讲一些的哈，大家反复的学习这一段。我们来看老人的这一块啊，少师兄，
关键词三，无所住。只要我们一切放下，心无所住，处处都是净土，如果有所住，就是秽土了。学佛并不是不做事，但做事的时候应该随着因缘，不要粘着在事项上，就好像没有做一样。所以释迦牟尼说，我说法49年未曾说过一字，难道释迦佛没有说法吗？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佛说法说了32部，但为什么又说没有说过一个字呢？这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佛告诉我们，一切事事物物本体是空，并不是说一切事事物物都没有相，相反，这些相正是真如佛性的妙用。所以修行不应落入顽空，该做的事情还是应该认真去做，只是不要执着就行了。阿弥陀佛，请王师兄。
好，谢谢少师兄。我们再来学习一下这个关于无所住的这个开示哈，这里面三个部分。只要一切放下，这个心无所住，这个处处就已经是净土了啊，就已经是净土了。那么第二段说是学佛呢并不是不做啊，不做事了，还有时候粘在事项上呢，不要粘啊， 就好像没做一样。什么叫好像没做一样？就是没有那个我了，啊，好像不是自己在做一样哈。那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个我，所以说就好像没做一样。这个释迦牟尼佛说49年未曾说过一个字，因为他说过说而未曾说，所以说未曾说过字。那个东西又怎么说得了呢？啊，无不从此法界里，无不规范此法界，所以说这49年未曾说过一字啊，画了一个影啊，就是在水上画了个图啊，大家看到了水上的图啊，啊，所以说这3藏12部啊，即使说过，关键的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说为成书，这个也好理解哈。第三段是本来是空啊，本来是空。张师兄说，净土不一定是临命终后的事，一切放下的境界就是净土的境界，可以这样理解吗？啊，我同意这个理解，我同意这个理解，就是那一切放下啊，一切放下。这个净土的净啊，是干净的净，就是没有染也没有净了啊，就是染有生死，净无住佛嘛啊，净无住佛。这个净是他没有心里面也没有染也没有净土的净了啊，染净都无的净，这就是净了，心里就一切放下了，彻底干净了。这个土是心嘛啊，实际上就是净土，就是净心的意思。所以这个一切放下的这个境界呢，我同意，就是净土的境界啊，同意张师兄的看法，同意张师兄的看法。啊，这是这个无所住这一段。那么我提个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流传社会上的佛系，他们也都是无所住啊，他们强调无所住，他们也对这个无所住啊，也都有时候在家里挂着应无所住啊等等等等。这个无所住和我们就是说这种修行的我们所理解的无所住是不是一样呢？我个人觉得哈，大家在打这个教育，我觉得那些佛系的那些哈，我们所说的佛系有点不太好称呼的，就是假的啊，假的就叫爱好者啊，就是佛系的爱好者，佛的爱好者们，他们所说的无所住，他不可能是无所住啊，他们不可能是无所住。就是为什么他们是不可能是无所住，他们也声称放下啊，他们也声称放下。比如他们在喝茶的时候啊，他们的茶道啊，他们的花道，他们的香道等等啊，在那个时候去体验一种感觉，那是无所住吗？那是一种无所住吗？他们的那种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我们看老人的第二段话，说学佛并不是不做事啊，要去做啊，做了之后呢还不粘，这一种应无所住啊，他和他们的那一种非要放下，就是不要把事儿把工作放下啊，把家里事儿也放下，然后穿得舒服一点啊，听着琴声啊，这个交流交流，这种心态很轻松了啊，这种软和的心态是不是无所住啊？所以说呢，这一个和我们这里面所说的是无所住，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就貌似无所住了。对，这个是于师兄说无所住是没有相的啊，是不着相的。是张师兄说那是住着清闲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住着清闲了啊，这是因为这个清闲嘛啊，因为法尘呢，法尘影视啊，这种那种就是说大家呢在学佛的时候呢，不要把那一种相对的清闲或者逃避或者躲避啊那一种生活认为是真正的无所住啊，这是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丹布师兄说最典型的佛系心态就是我不修行啊，缘分到了自然运行见性哈，这是最典型的吗？哈，他自然运行见性啊，那就等着吧啊，等着馅饼砸到他头上吧 啊，张世英说我们的无所住是应应啊，应无所住，应，嗯，是应，是这就是应缘皆物打头的。但不是用是呵呵，陈俊莹是他说的不应该是你啊，哈、啊，你是努力的前行啊，不会追求那个，他们那个佛系的不是，他们是不修行，然后希望突然一下明心见性啊，你是打坐修行的，不追求明心见性，你的和他们怎么能一样呢？啊，佛系的随缘，消极。消极的随缘，他佛系的这个随缘说白了是被业力所牵啊，他是被业力所牵，他那个不随也得随啊，啊，他不想随业拉着他走。邵师兄说想明心见性还是好的，有些是偷懒不干活，有些是偷懒不干活。那这个那怎么是无所住呢？那什么样的才是无所住呢？我们把那种哈清静悠闲法尘影视的这一种，我们刚才啊批了一通啊，那不是真正的无所住啊，说白了还是逃避啊，逃避，因为一有了一有事了他又不行了，一去硬了又不行了，所以他这个是偏空的了啊，偏空的了啊。他那个是等于说白了，为什么说他那个无所住是偏空的呢？他那个无所住是不是没有了而无所住了？这应该是硬无所住，不是没有了无所住啊。他把那个事儿在他心他化掉割掉，而是说有了这个事儿之后的无所住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也不谈着住了啊。就是说我不在家，我出去喝茶，然后把那个事儿暂时逃避一下，那不行的。那还是偏空了，没有了无所住，不是硬无所住了啊。刚才这个师兄也强调了这一个打头的这个字儿是硬啊，这个张师兄提到过这一个，一直在做事当中的无所住。这师兄说做正事四大五力弄虚头的时候浑身是刚啊，敢于这么批评自己啊，那我看你这做事的时候也是有力啊，总比那些还没有认识到的时候是。那就反过来就好了，做正事是浑身是刚啊，弄虚头时四大无力，这无所住。那么如何无所住？这是我们共同学习的一个，要把这个问题我觉得搞清楚一点，如何无所住？那怎么样应无所住，或者怎么样做才是无所住呢？啊，又不能逃避。去的事又跟着跑，那怎么样的是无所住呢？这一个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这个理解哈，要做到无所住，那就要做到无相，因为无住依赖于无相，无相就是不着相的意思，也就是说无相是个体啊，说个体吧啊，然后无住呢是用，这个无所住它是一种体用，那如果体没有它怎么能够无所住啊，自己欺瞒一下自己还差不多。所以说呢，真正的无所住肯定是，也就是明白了，知道了这个体，证到了这个无相，知道了无相是什么，然后他在起用的时候呢，自然就是无所住，自然就是无所住。也就是说，这就是说所说的什么《金刚经》所说的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为什么反复的强调这个呢？因为先说了这个之后，后边就有说的是应无所住，那就是起用了，正体起用，正体起用，那要起用还是关键要正体，也就是所说的明心见性，先明心见性，先明心见性，这是我的理解。怎么样无所住？先明心见性。因为这个无所啊，是没有能没有所，这才叫无所。没有能没有锁，那得去打破能锁，能锁双亡，那就意味着见性了嘛。我说叫无锁住，住是粘着嘛，住是粘着，那真正的不粘着，那还是要见性，要不然呢一遇到事儿了啊，还是不知道啊到底怎么样是真正的无锁住。这是这样的，就是应无锁住。所以到那个时候呢，真正的知道了无相是无所住为用，就可以心随万物转了嘛。那个时候心随万物转， 那叫随缘啊，叫随缘思德性嘛。那个时候是心随万物转，但是他是随缘思德性嘛，这是无所住。这一段我们就学到这儿吧。还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大家也没必要因为过急啊，也不敢反驳我，也没有必要啊，都是交流的。是用大手印的方法配断妄念，算不算压妄念？不是，这是不跟妄念跑啊，因为跑了呸一下就不跟他跑了啊，这不是压，这不是压。压是什么呢？就是我讨厌妄念，我烦，那烦怎么办呢？那可能就压了，因为他这个烦的心灵他怎么办？他怎么办？他得要逃避吧，他怎么逃避？他又不想能跑，那么他就压。所以说这个压呀，主要是提醒我们不要烦他，任他起吧，任他冒吧啊，就是那个就像那个温泉喷泉一样，他总是要起的，你压也不管用，你干脆就不压他了，你知道出他的根儿就行了啊。就是我们说是不跟他跑，出他根儿，不在乎他，就任他起。就是在座上有时候他来吧，反正我只顾咒啊，我只顾咒，我不判断妄念有多有少啊，妄念少了也不一定好，妄念多了也不一定坏，反正我就无所谓他，我只管咒就行了。哎，这一种呢，他就不会烦妄念，也不会去压妄念了。所以说这个咒是正的，那其他是邪的，只要你这个正的立起来，他邪的就自然呢也就不管用了。如果这个咒语提不起来，或者是没有正的正念在这儿，那么他们就越倒腾就越烦，越倒腾越烦。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就是咒提不起来啊，这是一个大错啊，这是一个大错。老师兄说自他分离的感觉，我是我，妄念是妄念啊，你会有这种感觉的，你只管正念现前就行了，你也别管他了啊，你就别管他了。好的，这一个好，这一个无相啊，或者是不执着他啊，老人所说的该做的事呢还是要认真的去做啊，也不要落入顽空，不要落入空。这里面的无所住里面老人强调的不要落入空，不要落入空。这个问题呢难免我们会有一些毛病啊。比如说我们想辞去工作，甚至我们想出家，都想找个幽静的清闲的地方，没有干扰的地方啊。但是吃饭的时候呢有人给你做饭啊，想下山的时候呢有人车接车送啊，想的都挺好的，这些都是有点玩空了啊，也这偏空了啊，这不是练无所住的，这不是练无所住的，就是还是不要落入那种偏空啊。我们练无所住不是这么练的。好了，这一部分没有什么交流的，我们就继续。下一小段，请少师兄。
还有一次大家讨论什么是不二法，于是大家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说了很多种看法，最后轮到维摩诘居士说了，维摩居士默然无语，正是如此，这就是犯法归依，依归何处呢？就在此处。阿弥陀佛，请王师兄。
哎呀，这个又遇到一个难的啊，有什么好说的呢？那个这个不二微魔巨士的默然无语，哈，哈，白痴白痴吧。他这个默然啊，并不是说不说，沉默就是啊，不是沉默是不二，是这个沉默不说话，他就是说话。你们都说的都非常好，你们各位尊者、各位菩萨，尤其是文殊菩萨说的不二法门，说的哇，说的这太妙太妙了，说的都非常非常妙。然后微摩居士怎么说的不二法门呢？他默然无语。你说他没说吗？他说了吗？啊，他说了吗？微摩居士已经说了，也说了什么叫不二法门了吗？啊，所以说大众赞叹嘛，啊，这原来啊，这是真的不二法门，并不是说学着去沉默，人家一问不说话就是不二，不是的啊，不是的。他这个不说话就是真说话， 而且说的比他们还好听，更好听啊。而且这个不二呢，也是就是说是为什么他这个不二为什么就是不二，就是想扫一扫那个他们的言语像，毕竟还有这个什么言语对对，非常好笑的言语道断嘛。言语道断不二法门啊，他所有的言语都是这个描述，真正的不二是啥呢？有没有默认的意思啊？默认不是，我觉得不是，不是默认他们这样的话，好吧？这个为什么呢？如果要是默认的话，那没有反过来后边那些话了，就是说大家啊要互相赞叹啊，一起赞叹为摩居士啊，真说不二法门啊，真正的不二法门啊，那就是说不是一个简单的默认，他才是真说真的不二法门啊。这对，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是真境界嘛，因为不说之说嘛啊，直接显示的不二嘛，我说就是不说，不说就是说嘛，我不说就是说，这就是直接来表现出来不二，不是用语言去描述一个不二，直接就表达出来了，这就是不二，是吧？哎，他这就是一个一切都是这样的嘛，啊，直接就显现出来不二的境界，所以大家赞叹。那这一个境界，那就是真法界嘛，这也就是万法归一嘛，啊，所以说这是这样的。那这个不二呢，不是说不二，不是说就是一个的意思啊，不是这么说哈。不二它既是不一又是不二，它是个简称，简称为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就是既是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那是几个？非一非一，换了个词嘛，估计对，就是不一不二，非一非一就是这个嘛。不二是一嘛，就是非一嘛，不一就是多嘛，就是非一嘛，一个意思哈。对着非一非一的意思啊，这表达啊，是不二法门，就是大家呢有时候理解不二法门总是倾向于哦都是一个都是一个啊，不是，这不全面不全面，光说这个佛性还不行，还得是没有相性相的起用，没有啊，光太偏体了不行，还要体用不二嘛，不一不二嘛，你看这就是了吧，天师兄，你看相即是性，性即是相，这就是万法归一了嘛，这是不二不一呢，不一呢，陈师兄说，陈师兄，他俩性和相，他俩是不二，就是说他相即是性，性即是相，这是不二，不一是什么意思？陈天师兄你说不一是什么意思？性和相不一是什么意思？归元啊，归元无二，那万法归一还是说这不二的意思啊？我在这里面呢就多说几句的，就是那个不一，因为不二里面呢还有个不一啊，不一就是不是一个，你不能说认为他们，你就说就是一个了，不行啊，他是为了扫原来的啊性和相分离的说二，然后我就说不二，你说他是一个的时候我就说不一，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怎么说呢，性和相就是说他两个是一个，也那也啊，这是还得有一个不一啊，少师兄这个真是这样不？我今不是取，是不是？对，当然是，就是我今不是取，这就是不一。取即正是我，它可以是不二。我今不是取，就不是取。哎，这也是这一个，是这样的啊。我今不是取，这样的万事万物呢？哎，这样就不妨嘛。万事万物是吧？不同的妙用也不妨嘛。啊，千万般妙用。你看每个人的不同的性格啊。可能认为是缺点的啊，原来都是妙用，那是用体用不二，大家都在说不二，我这说不一啊，对着一个路子上了啊。对，洞山的机制是啊，洞山原来就已经理解到是不二，但是他过河计知道了不一，真正的不二，真正的不二就是不二不一不二，然后起万般妙用，这个时候他就是过河透彻了嘛，啊，透彻了嘛。光想到万法归一不行啊，不一不二，所以啊，维摩居士他当时就提他的那个默然一句，当下去直接就呈现了不一不二啊，那是说真不二法门，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哎，陈师兄说山是山，水是水，就这样就把那个还去掉，这就是 不一了，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好，这一个呢，这个老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哈，我们谈一谈这个，再闲聊一下这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哈，一归何处，这一个真是不好说。山也不是山，水也不是水，是虚妄的，那就是万法归一啊，都是虚妄的，也只是归一啊。老人讲了一个，讲过这个万法归一，的一个公案啊，一个故事，叫火夫继位，我取个名叫火夫继位。我给大家看了那个老人的开示啊，他道一道的这个，把这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把这一个呢啊。聊一聊这个，用这个故事，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老人说啊，说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啊，到了崖真啊，他这个乾隆皇帝也是个信佛的嘛，他到了天宁寺，当时呢，没想到天宁寺正在打漆，打漆呢，他也知道这种不能坏人会命，他就在外边等，结果呢，就在大殿那边等啊等啊，香都烧完了，还没出来。那个小沙弥就进去看了看，又回来报告了，说香还没做完啊，可能人家在这个里面打气，一下子做三支香的啊都有的，所以说香还没做完，还得再等。然后皇帝呢就在那儿再等啊，皇帝你想想，不是皇帝一个人去的，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些好多人都在那儿等等。后来皇帝就气得走了，皇帝是到了北京之后啊，就这个对这个事儿还耿耿于怀，就是说啊，这怎么是这样的和尚哈、然后有大臣就说了，他说这个和尚啊是有道的和尚，其他的和尚啊见到皇帝来那都拍马屁，是不是？这样的和尚我们应该请他进京做国师。然后呢，皇帝觉得很有道理啊，因为皇帝也是信佛的哈、他知道这真修行人，那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好话想的，所以这个皇上就下了一道圣谕，就请这个。当时的这个方丈请他进京当国师啊，这个方丈当时的眼开和尚说，一接到这个圣谕就坏了，本来不想接驾不招接一些事儿，结果呢坏了，又要封个国师，这样的话就更麻烦就更大了。他就打算我走了，我得走，这个事儿就更多了。然后呢，走之前得找个继承人吧，得找个就是说法子。他后来就找了找找看看，其中呢这找碰到一个做饭的，就是个伙夫，这个又黑又粗，名字说是叫川海啊，他就问他，你的饭熟了吗？他也知道他这个方丈的意思啊，不是问了来吃饭的啊，是说他这个他自己熟了没有，修行啊熟了没有，他又说熟了，饭熟了。然后和尚就问他，那我问你，什么是万法归一啊？他说什么是万法归一？这个伙夫烧火嘛，就把这个火炉子的火铲啊，就从炉子里掏出来了，说喏喏，万法归一嘛，往那面前呢一放，这就是一万法归一。然后这个方丈就说，那一归何处，一归何处？他就这个伙夫啊，就把这个铲子往这个炉子里一插，喏啊，眼这个方丈，这是眼开和尚就说：“好了好了，我找到了找到了，我可以走了。”然后就是吧，召集大众开会就说了：“皇上要封我国师呢，我呢也是，我是真不够格。当然这是他的谦虚哈，我不够格怎么办呢？我又不能拒绝啊。那么呢，我现在要走了啊，我给你们找了一位新方丈然后就把叫人把那个川海叫来。”川海又黑又粗的，然后他是伙夫嘛，大家一看是他，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怎么能做方丈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在这个取笑之际，这个和尚就是这个方丈，老方丈眼开和尚就把这个袈裟就往他身上一披就交给他了让大家这个他就是方丈了，这就是。他就自己就走了好像就是这是老人讲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伙夫他信手拈来，什么是万法归一把铲子举一举，这就是万法归一。那一归何处呢？他就把铲子放回炉里，就说 这就是说的依归何处。依归何处呢？啊，这个老人呢，在这里面没有给出答案，也没有给出就是说他自己老人自己的点出这一个来。我想啊，老人啊，一般的时候都要点一点，这一个是才能著名的一个话头，一般呢也不大轻易点破，就是依归何处啊？为什么不点破？它就像个魔术一样，你不要把这个透出来，透出来没有用了。这个本来是一个工具，好吗？你揭谜，你把它揭开，好吗？好多人就再不用再看这个魔术了，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佛法的这一个工具就没了。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答一答，没有标准答案啊，没有标准答案。好，这一个就到这儿了啊，没有答案，就是留着这个话头吧，留着这个话头吧，有这档子事。如果自己呢，对依归何处还拿不清啊，你记住，你还有个坎儿啊，将来的时候啊，哎，把这个坎儿都要迈过去，啊，要迈过去。我们看下一段吧，哈，我们把这个话头就留在那儿了，挂在那边了。啊，请邵师兄。
刚才说了，我们要了变异生死，不生之中，不生当中，不妨现生；不来不去当中，不妨来来去去。所以说，如来者，不来而来，来而不来。为啥说不来呀？是晓得了主人翁啊，尽管来去，他是不动的。我们不能执着前尘、外境，前尘、外境是客人。修道就是要认得主人翁，认得真心，把前尘、外境这些东西一放，就成就了。阿弥陀佛，请王师兄。
好，谢谢邵师兄。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变异生死啊，什么是变异生死啊？又有这个词儿了，又有这个词儿了。查字典老得得靠啊。那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啊，虽然他们教下有时候有不同的意义啊，但是总的来讲都是认为这是菩萨的法界啊。除了分段生死，分段生死之外，就是我们这种哈有体的，比如说我是现在是在人，现在又在天啊，又在轨道怎么来回转的时候，这是分段啊。那么这一个变异生死啊，还不是说念头有生有灭，生住一灭，还不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的啊，还不是说这个啊，张师兄，不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的哈、啊。那一个有体型在，那一个有体型，就是那个分段啊，分段的生死之后的另外一个变异生死，侧重于从法界上来讲，法界，什么是法界呢？就是菩萨到了那个一念妄念不起，就是一切时时妄念不起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他分段生死了了的时候，他就是他不起妄念了，他但是呢他还有那个在，那个是啥呢？就是法界啊，法界，或者叫微细见尘沙惑吧啊，就是不动地以上的这个功夫啊，就是不动地了，已经心不动了，但是呢他还是有那个，还是有那个在，就是有那个法界吧啊。虽然他也知道啊，这些知道这个路该怎么走，无声法忍已经证道了，在无声当中呢，无声当中而生是吧？但是呢，他总是还有那个要有那一个有一个法界。那这里老人给我们还达不到哈、啊，我想老人说这个的话，至少提醒了我们啥呢？我们提醒知道我们后边的道路，我们可以反过来，我们现在要练习啥的。不是说我们现在指导我们现在一边，我想最主要的还是提醒了我们，我们至少现在我们当下的练习，练习啥呀？就是练习这个生灭当中的无声，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现在，就是大家看着我的话生生灭灭是吧，但是可以有无声的吗啊？我们当下的一个练习，就是在这种生生灭灭当中的练无声。因为就是到了那个心不动地之后，他的那一个无生法忍到了那个地，他仍然还有一丝法见的时候，他还是要修，还是要修。也就是说，这种心态促使我们，即使我们明心见性了，从明心见性开始， 从明心见性开始就要练这种在生灭当中的无声，就是我们知道了后面的，我们就知道了现在的，知道了这个练法哈，这是我的一个理解角度哈，供参考的，不一定准确啊。我是说，就是说，为什么老人讲的这个癫痫生死啊，更让我们坚定了现在的应该练习，就是现在就练习生生当中这无声，就是不跟他跑，我们眼前的这一切生死生灭，它本来就是无声的。这样练练练练到八地哈，心不动地，就基本的就做稳当了。哦，生生无声，啊，无声，这个心不动地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就基本上都就是做稳当了。但是呢，仍然还有微细的一些法见还要再去破。啊，有余涅槃，这个角度不一样啊。这是从生死啊，菩萨的生死角度上来讲的。有余涅槃呢？它是偏真涅槃呢，是指二乘的，它的脚不是一个，就是不是一条道啊，就是说是南京路和北京路这两条路，这种说法，它俩不好交集啊。我们这可能是，反正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它是两条路啊，它是两条路啊，因为有余涅槃呢，它有那个法界。可以从这个上面找到一定的，但是他那个法界是偏真啊，偏真的这个法界，就是二乘，他认为有余涅槃就是最终结果了啊，最终结果了。他那里边不存在变异生死这一说啊，他认为那已经是到了顶果了啊，达罗汉了啊。玉师兄说断了失惑，沉沙后为断，可以这么说吧啊，可以这样说的啊，这个就是。我就八地以上吧，不行，八地以上啊，那些剩余的那些哈，八地还有九地、十地嘛，啊，等觉、妙觉嘛，好、哦，从那一段来说，有微细的法界，但是他提醒了我们，就是我们要时时练啊，就是提醒我们啥？不是八地之后再出这个，不是这样的，是从初地之后就开始出了，但是到了八地之后呢，基本上就稳当了，但仍然有细的了，只是细的了啊，只是细的。你说我们现在有没有变异生死，就是说是八地之后出变异生死了，不能说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我觉得哈，非乱生死未了，了于变异生死更未了啊，更未了，只是说到了八地以后呢，这个非乱生死了了，只是了了那一个非乱，但是变异生死还没了啊，啊，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法见吗？我们有啊，但是我们正在修啊，正在修。好，这一个就是个人理解啊、哦，八地以后不会退转吧？不会啊，不会，心都不动了，还往哪退呀、啊？心都不动地的，不会退转的啊，不会退转的。实际上，这个"退转"这个词呢，呵呵，到底会不会？不会吧？我没说不一定哈，到底会不会？不会的，不会退转啊，不仅剑不退，而且位不退。这一个下边后边有个老人开始说啊，我们不要执着这些前尘呐、我们把这些东西放一放就成就了啊。那有人说我们怎么这放怎么不成就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放啊，老人这一说放啊，一放就放彻底了，那肯定一般的来讲这种情况下都是见性了，那才能一放就彻底了。一放你说能是不是成就啊？大家说一放是不是成就啊？一放老人说一放就成就了啊，一放是成就了，一放是不是成就了？修道就是要认得这个主人翁，认得真心，然后把这个前尘外境一放，哎，就成就了。大家说啊，我把这一个再贴着来哈，就是我们要坚定信心啊，坚定这个信心。第一，修道就是要认得主人翁，认得真心，就是明心见性。对啊，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呢，就是一放东西一放就成就了。大家说是不是成就了？是的啊，好好的啊，这个一定要肯定哈，这个一定要肯定。这个肯定是成就了啊，要不然见性成佛这句话就不管用了 个人对见性成佛这句有疑问，那不行啊。一放就成就了，这一放我们说是一观照啊，一观照因地佛啊，也你也可以这样说，因地佛也算个成就啊。有的人就是认为果地佛啊，这是这个这一段我们就学到这儿啊，留了一个变异生死，讲到了一个放啊，放就是我们观照，观照就放下。我们的发愿文成佛就是这个，嗯，可以，也可以，也可以这样理解，各有各的智慧，开智慧。下一段哈，请邵师兄。
我们要知道，着相是这样的无知，我们从今以后放下万尘，随其环境，晓得这些都是课程烦恼，我们认得真主人是不生不灭的。着相的习气升起也不怕，唯一的办法是保任，要与习气斗争。修行实际上是脑革命，不是革他人的命，是革自己的命。我们要先革凡夫的命，凡夫是执着有的，先革掉，再革二乘的命。因落空偏空也是不对的，空也得革命，再革菩萨的命。因菩萨还有法界，法界是什么呀？度众生有功德了，我能离开生死轮回了，我能成道了，这些都是法界。功夫就是这样做的，勇猛前进，直取上乘，久久行去就成道了。阿弥陀佛，请王师兄。
好，谢谢邵师兄。那这是老人的开示，这个还是劝我们放下这些课程烦恼，特别强调这一个啊，唯一的办法是保任，要以习气斗啊，闹革命，革自己的命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啊，烦恼执着啊，最后一个啊，法界，什么是法界哈？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啊，变异生死有法界吗？什么是法界？大家看哈，老人开始，法界是什么呀？如度众生有功德了，我能离开生死轮回了，我能成道了，这些都是法界啊。这个。微细的我执啊，啊，还有，我说的叫法执，还有，我们就是这样去做。大家注意哈，这里面的，就是我们修行唯一的办法是啥？老人说，唯一的办法呢是啥呢？来把这个捋清楚了哈。唯一的办法是保任，就是我们现在要练习，是认得这个主人是不生不灭的之后，唯一的办法是保任。前面呢我们说白了就是说是方便，或者叫不是正修嘛啊，因为是悟后真修嘛，所以说悟后啊真修啊就是保任，我唯一的办法是保任，所以说认得主人，你明心见性之后啊，唯一的办法就是保任，就是我们说是观照哈，这是我们学习观照，就是练这个，其他的都是不管是前方便什么随便方便的哈，这一个是正行，正行啊。张先生，这个革命一闹是三大阿僧祇劫，你是闹革命了，你闹了三大阿僧祇劫了，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这一闹，实际上就是我们练的这一念啊。我们现在知道方法了啊，我们就在练这个一念，就是我们最开始学的这一转念，三大阿僧祇劫就过去了，一转念，三大阿僧祇劫过去了，这是那。过去了怎么还有啊？好了，这个念头起来了，好，再一转念啊，那个三大阿僧祇劫就这样不断的这是这个修吧，就叫革命吧，革自己的命，还有割菩萨的命啊，割菩萨的命，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或者发心啊，或者刚开始学啊，这个菩萨见实际上是很深的。我们实际上有的都不树立佛见，树立的菩萨见，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多都是存在着这些菩萨的之见，没有树立佛子之见，所以有时候学心中心法啊，他这个就要改一下，这个用佛之心，用佛之手印等等等等，都是和佛 用佛的标准、佛的之见来修，这样才容易很快的相应啊，很快的相应啊，不要再是那种啊，确实我们的不同吧，只能说是我们法的殊胜吧啊，这提醒我们啊，要隔那些，还要隔菩萨的命，有这些法见，从一开始就隔这些哈，包括隔菩萨的之见，就是度众生有功德，有众生有功德，有轮回，有成道啊。那保任和前面咱说的那个无所住是不是一样的？咱前面有个第二个关键词是无所住，保任是不是无所住啊？保任啊，我觉得哈，保任就是练习无所住的啊，就是练习无所，就是练习无所住。怎么样无所住？保任嘛，通过保任，我们就练习了无所住哈、啊。这是我觉得哈、啊，这保任是一种手段，无所住是一种结果，是一种状态哈、啊。嗯，好，我们还有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贴在这儿。请少师兄，
假如我们的真如佛性不是灵性，那就变成了呆子，变成了砖石瓦块，就不能随缘起作用了。所以说色音本来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我们要学会由相而见性，如果看见相就着在相上，那么就变成虚妄了。因此我们一再说不要跟着相跑，就是叫大家不要着相。阿弥陀佛，请王师兄。
阿弥陀佛，谢谢少师兄啊！这个老人说的也挺直白的哈、啊，也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看第二句哈、啊，说我们要学会由相而见性，怎么样由相而见性啊？哎，哪位师兄？怎么样由相而见性啊？我们要学会由相而见性。各位师兄说说，我们要学会这一个方法啊，我们要学会。就是由相而见性，就是没有见性的那也要学着这个，那学会了的那保任的时候也是由相而见性，所以说这个由相而见性的一个怎么样由相而见性啊？是不是过节过得比较留念的，还是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在这儿随便听一下？哦，你看啊，发觉嘛，就是这个鼓啊，就得敲，不敲不说话啊。啊，反省，啊，有师兄说反省，有师兄说相就是性，通过这个相见本质。李师兄说，陈师兄说，这都是性的作用，相是性的作用，认识到相背后的真性，认识到相就是性，相就是性，心外无相，心就是相。这是有体会吗？大家不能把这些拿过来先把我砸晕了再说啊！啊，这些话头这一说都能说出来，有体会没有？就是有正受没有？这个啊，这个有没有正受？说相就是性，你看到的电脑是性吗？得有正受哈、啊，不能拿来这些话语啊，把老人的这些话拿过来晃一晃我啊，就是不用老人的话去说，不要用老人的话说，用你自己的话说说，哎，这样我就觉得可能哎我们交流就好了啊。因为这个我也分不出来真假啊，我一般的分不出来真假，微信就显不出来了，究竟不是我，像是虚妄的虚幻的，电脑就是我们真心显现，不急不离，人造的，人造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用你当地的土话，你说说，就这个意思，就不允许用这么高级文雅的词语。嗯，反正我感觉哈啊，这些大家怎么着都会有所理解的哈，当然这里面肯定有一些师兄的正受啊，这个不排除的。大家确实是相就是性，性就像，不会否认说是电脑就是怎么就是电脑这一个啊，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对，这个咱就用这一个吧，经常用到见到的这句话来什么吧，睁眼菩提，闭眼的时候是不是？啊， 一切相都是佛性的显现啊，这个是通俗的吧？啊，有佛经依据的。那一切相都是佛性的显现，注意一切相，哎，一切相都是佛性的显现。那相之外还有性吗？是不是在这个相之外有一个佛性？其实明心见性，尤其是因为明心见性，它是不是要在相之外去见一个性呢？就是说相之外有没有一个性？一切相都是佛性的显现，是不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性？没有另外一个性了，不会在相之外有个性吧？就是我们打坐去见性的时候，不是在相之外再去见一个吧？有另外一个体吧？没有吧？啊，是啊，没有。对，一定要注意这一个哈，不要去理说是在相之外还有一个性，然后把这些相灭掉了，然后出一个性来，啊，这个是不是的哈？《金刚经》说了，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有相就有对立的性，那是你的概念。陈学生这一块哈，这个是你对立的，这个是个，这个对立，这一个哈，这就是二了哈，这就是二了，这是方便说。只是说是通过这一个，因为着相，所以说我们说有相，然后有个对立的性去见真性，只是这么说，并没有一个真的体。大家不要去找一个体，体相用的体是一个哲理体，是一个理，不是有一个真正的东西哈。这是个概念，只是一个方便，是通过相去见性，见它的属性，它的本质。你说这个相的属性，相的属性它能离开相吗？相的属性能离开相存在吗？相的属性是一种体吗？是一种东西吗？它不可能。就是说注意保认保的不是那个，是不是把那个光影当做那个了啊？当做它是真体，它是真体，不是这样的哈，不是那个体，不要认为有那个东西哈，观照不是那样光的，好吧啊。这三句啊，我们就最后这三句哈，第一段是说啥？佛性呢，不要真如佛性不是灵性，不要变成呆子哈。我们还是要做事的，我们都是在家居士哈，去做事。第二个就是说要学会在事物当中去见性啊，在事做事当中见性。第三个就是不要着，大家不要着。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是第一句出去的时候，就是不要灭妄，不要讨厌妄的时候去灭，是转啊。第二句呢，老人说了，时时见相，时时见性是正体。第三句是妙用啊，这就是我们今晚的三个关键词吧。最后一段，这样的话呢，我就把这个扯完了啊。今天的这个交流不够，可能过节大家有点累，嗯。今晚的关键词就是挑出了三个关键。第一是希望，观照希望，主要的是转。第二个关键词是正体，是有相见性，正，前面也讲的怎么正体啊，正体。但是呢，这个大家有好多的都是大学毕业的，不要把那个体当成一个什么哈哲学概念的，真有那个体，这里要注意的。第三个是无所住，它是一种用，我们就是保任，很保任。张师兄说，知除妄就是无妄可除，知妄本空嘛，知妄本空，那当然也就不出而出了。张师兄说，体是形而上的，哎，对，是假立的一个体，不是像西方基督教里面呢，他们的无形无相，或者有的道家认为的那一个，有的个别的道家学者认为的他的那个体，不是的哈。啊，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这样的话，佛经里面专门斥这种外道，啊，多斥这种外道，当着一个有形体。好了，今晚我就扯到这儿吧。哎呀，都超时了，超时的五分钟。好，这个，看的各位师兄们，这个节日快乐吧，晚安，再见。